恩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来引导我们，需要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的整个生命在你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意识到我们需要你，但是其实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甚至在我们的各样的懈怠当中需要你，需要你来提醒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也需要你把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件大小的事情放在你的面光当中，使我们得光照。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一个主题，就是如何的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对不对？我相信其实上一周如果你听过之后呢，你突然发现说，原来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这不是一个技术活儿，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关系，对不对？它是我们亲近上帝、委身上帝、认识上帝，或者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过程。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常常希望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有智慧。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寻求上帝的引导？因为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冯德拉呢，给智慧有一个定义，他说智慧啊，其实就是一种认识生活真相的能力。哦，我觉得他这个定义特别好，认识生活真相的能力。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至少承认自己常常是缺少智慧的话呢，至少有按照这个定义来讲呢，至少表明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对生活的真相呢，我们都不太认识。或者说，即使每一天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柴米油盐、工作、恋爱、结婚、养孩子，所有的这一切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真相，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法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原则，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缺乏认识这背后一切真相的能力。所以呢，冯德拉告诉我们说，智慧不仅仅是知识，当然它是知识，它还是运用知识。想一想，想一想，这个很好的提醒。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说，只要我们有了那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以为认识它了，我们就以为明白了、了解了、知道了，对不对？我听见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好多弟兄姊妹来到牧者面前，来到同工面前，跟属灵伙伴聊天的时候呢，通常你知道牧者、同工、属灵伙伴常常提醒他说，哎呀，这件事情要了解说，圣经说要爱人，圣经说要认罪，圣经说神是慈爱的，圣经说神掌管这一切。当然你知道收到的回复是什么吗？我都知道了，这一切我都知道了，对不对？我知道，我明白，我已经信主了，我好久都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当他以为自己知道了的时候，但是智慧不仅仅是知识，还是我们把那些已经知道的如何的正确的顺服性的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完全是两件事。举一个例子，知道拉撒路去世了，耶稣迟延了几天才来到拉撒路的家中。你知道马大见到耶稣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当然来晚了，那是一个抱怨，那是一个责备，那是一个觉得，哎呀，为什么不，这是紧急事情，对不对？像这样的紧急事情为什么还要单言？其他的瞎眼的、瘸腿的、生病的，你可以耽误两天再去医治，没关系的嘛。但是这件事情很紧急。当然耶稣安慰他，耶稣说，你信不信人子可以让他复活？你知道马大给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末后的时候你必让他复活，对不对？哎，你说马大所知道的内容错不错？马大所知道的内容并不错，末世的时候确实会有复活这件事情发生，他并没有知道一个错误的东西。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一直在告诉耶稣他知道，他知道。问题是如果你放回到那一个事件的过程当中，事实上马大并不知道，或者说至少他所知道的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的救恩， 他所知道的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的应许，当然那个真理知识也不错，但是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人子要在他的弟弟的身上显出荣耀来。但马大一直在强调，我知道，我知道。各位各位，有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是会转移话题的，上帝总是想透过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艰难痛苦眼泪，包括挫折和失败，让我们在其中稍微发现一点自己其实是无知的，其实是愚昧的，其实是盲目的，其实是过于自信的，其实是骄傲的，让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稍微能知道一点。那你知道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经历一些艰难眼泪痛苦失败软弱的时候，稍微会发现自己真的是一个无知的人，但是呢过不了多久立刻来到主的面前说，我知道我知道。或许你并不知道，或许你需要在主的面前承认说，其实纵使知道，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有限。所以冯德拉说，智慧呢就是认识生活真相的能力。那有一些的抉择需要纯知识就可以完成，比如说考试的抉择，填空题选择题，这是一个抉择，对不对？纯知识就可以完成的。但你知道大部分的人生的抉择，真正的抉择其实是需要运用知识，而不仅仅是纯知识，而这些的运用就运用到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和谁结婚，比如说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选择一个怎样的学校，如何处理人际关系，这些都是运用真理的过程，对不对？而运用真理的过程总是对我们而言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想继续上一次的那个的主题，寻求上帝的引导。但是呢，在上次的主题的前提之下呢，我要来跟大家读几节经文，来看说其实寻求上帝的引导这件事情，上一个晚上呢，更多的是从横向的内容来讲，是什么样的人是在寻求上帝的引导。今天晚上呢，我想从纵向的来角度来讲，其实上帝的引导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是真实的。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使他们称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阿们。28节的应许，上一次我们也提到，似乎对很多人而言都耳熟能详，对不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惜的是呢，我发现好多弟兄姊妹即使背罗马书第八章28节的时候，他通常也不会背全节他只会背这一节经文的前半段，就是我们晓得，他通常不会背我们晓得，他会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会漏掉我们晓得，也会漏掉后半节，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多说一点题外话哈，这就是我特别反对仅仅背圣经经句的原因。背圣经经句是一件好事，我说的是仅仅背圣经经句，任何一节的圣经经句背过之后，最好的方式是把它放回到原文上下文当中去理解它到底是一个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节经文似乎令许多人欢欣鼓舞，但是它几乎成了新约圣经当中被错误引用和错误应用最多的经文，被许多信徒错误引用和错误应用最多的经文。这些经文当然很重要，但问题在于说，好，这节经文如何应用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到底如何应用？这是一个真理。我们晓得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保罗在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甚至售书人、作者都明白的，我们晓得就是知道的一个真理。但是它如何应用呢？或者当我们说到如何应用的时候，让我这样说：真理一旦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应用的时候，它其实在说它如何塑造我们的观念、内心和实际的生活呢？任何一个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都要在这三个方面上不断的塑造我们。真理如何塑造我们的观念？如何塑造我们的内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它让我们如何？那万事，你知道万事就指的凡事，对不对？所有的事。那么说的具体一点，我们该如何正确的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好事、坏事？和这个犯罪的事，好事、坏事和犯罪的事，这几乎也大概能包括万事了，对不对？好，我们先来说好事。这些经文可以使我们为生活当中平凡而平常的事情生出喜乐和感恩来。我恐怕很多的时候，想一想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容易习惯性的养成一种宏大叙事，什么宏大叙事呢？说什么事情都先从三位一体开始说起，对吧？从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说起，对吧？没有问题，这是真理。但是想一想，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生命当中平凡而平常的事，甚至为那些平凡而平常的事感到不耐烦，感到无可奈何，又要上班儿。又要换尿布，又要接孩子，又要辅导作业，又要扫地，又要洗碗。各位，这是不是平常而平凡的小事？人们如何面对这些平凡而平常的小事？不耐烦、愁烦、劳累，觉得无意义，觉得没有作用，觉得没有价值，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是问题是，洗碗、扫地、上班、喂孩子，这包是不是包含在万事当中的一部分？哦，这些经文突然提醒我们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意味着这些事也互相效力，要叫我们得益处。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常常不觉得这些事情让我们得益处？这表明我们的信仰生出问题来了。这表明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事平凡而平常的事纳入到信仰当中来。把它排斥出去，让他觉得说那是信仰之外的一部分。所以，当我发现每一天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并没有使我们得益处，反而仅仅使我们不耐烦，仅仅使我们劳累，觉得无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理解这节经文真正的意思。要知道，当我们觉得这些无意义、不耐烦、劳累、没有价值的时候，人们会第一个想法是把这些东西从自己的生命当中割裂出去、承包出去，或者能不做就不做的态度、消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对不对？想一想，我们就举平常的小例子：洗碗、扫地、换尿布，这些事情到底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益处？他在操练我们的耐心，他在操练我们的服侍人，他在操练我们侍奉神，他在操练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在其中，当你把一个乱糟糟的家庭打扫干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在模仿神，模仿什么呢？模仿神的那一个智慧，运行在水面上，解决了空虚混沌，然后将一切变得井然有序，变得有秩序。变得漂亮，变得赏心悦目。各位，当你处理了一个难题的时候，当你处理了一个垃圾场的时候，当你把一切井然有序归位的时候，是不是虽然劳累，是不是你也觉得赏心悦目，生出一种价值感来，生出一种意义感来，生出一种荣耀感来？包括工作当中处理一些难题，各位，你有没有为这样的事情而感恩？有没有为这样的事情而生出喜乐来？有没有想到说，这其实是在效法神？神在空虚混沌当中创造出了次序和生命，对不对？我们也是在如此。 因为效法神仅仅只是读圣经讲道，效法神也包括我们洗碗和扫地。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那当然这是平常平凡的小事。那我们再看我们生命当中的坏事。上帝在所有的工作当中，类似于这种芝麻小事或无意义的事，对我们而言好像无足挂齿。但是想一想，上一周我也提到了，当我们区分一件事情重要或不重要的时候，我们是在以什么为坐标系来区分它？以自己为坐标系来区分它，对不对？就是于我而言，这件事情重要或不重要？你记不记得上周我举过一个例子，俄乌战争其实在世界上是一件大事，但是对我你我而言，我们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大。你跟你妻子吵架，其实对整个世界而言其实是一件小事，但是呢，对你而言，你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或大或小，或重要或不重要，人人都在自己的坐标系上给他一个标签和衡量，这是大事，这是小事，这是重要的事，这是不重要的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背后是价值观，背后是切身利益，背后是以我们自己为坐标系来评判一件事情的重要程度。但是想一想，想一想，要停下来想一想，有没有我们以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是大事、小事、重要的事、不重要的事？我们常常缺乏这样的视角，对不对？我们其实常常缺乏的。至少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讲，俄乌战争从上帝的视角来讲，应该比你跟你妻子吵架这件事情更大。从影响力来讲，因为你跟你妻子吵架，顶多影响一家四口，有可能是五口，对吧？但是俄乌战争影响了全球几千万人，从一个影响力的角度来讲，那件事情应该更大一点，对不对？但我们不觉得，因为我们的坐标系不一样。所以，好，我想退一步来讲哈。你知道为什么我见过很多啊？抱歉哈，很多这个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呢，常常这个牛头不对马嘴，对不对？常常风马牛不相及，常常这个那个姊妹说："你知道这件事情对我多重要吗？"然后那个弟兄说："有什么好重要的？我一点都不觉得重要。"然后另外一个人大概也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这表明我们没有同理心。我们没有同情心，有可能觉得多重要的那位姊妹也可能在夸张，就是也可能因为她就是太以自己为坐标系，觉得那件事情太重要，而一点都不重要的那一位可能也有点太以自己为坐标系，以至于觉得一点都不重要，所以有可能两个人都得悔改。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一个人需要改，有可能两个人都得悔改。怎么改呢？改到谁的坐标系上去？改到上帝那里去，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到底是属于重要还是不重要？关乎圣洁、关乎荣耀、关乎永生、关乎救恩、关乎生命的事儿，在上帝那里重要不重要？重要，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关乎外在的，关乎一些，甚至包括金钱，其实上帝认为金钱没那么重要的。有一个上帝的价值观的一个说法，人若赚得什么，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至少这是一个价值观的术语，这是一个金融学的术语。在上帝的眼中看，至少在上帝眼中看，全世界不如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就是价值观嘛，对不对？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观，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观，于是我们的生活行动就会产生扭曲。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我们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用28节来衡量的话，我们都觉得我们常常是疯疯癫癫的人，是不正常的人，至少不是以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的人，对不对？我们常常以自己的视角，或者被扭曲的价值观的视角来看万事万物。而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好事、坏事、平常的事、大事、小事，不一样的。万事当中包不包括坏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万事当中当然包括坏事。当我们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说的坏事就是一些糟糕的事，对我们而言糟糕的事发生了。 总体上，如果你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甚至包括坏事的话，这会消除你的恐惧和焦虑，因为在上帝那里没有巧合，对不对？这个真理可以让我们放松，放松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人的松弛感其实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你不必那么的紧张。因为其实呢，这件事儿，你知道，在上帝那里。有一个保底，就是即使这件坏事发生了，与你的生命，只要你在上帝的面光当中，在真理当中去省察、去反思、去蒙他的光照、去寻求他的旨意，也最终一定会有益处。这是应许，这不是空头支票，一定会有益处。当你知道最终一定会有益处的话，你就会变得有安全感，你会变得有保底感。为什么很多人面对生命当中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一下子崩溃了，一下子歇斯底里了，一下子觉得日子从此就过不下去了？因为失去了那件事情，在他看来，从此人生就完了。那件事情一旦发生，从此人生就完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在基督徒眼中，那件事情发生，你的人生也没有完，你依然是上帝的儿女，你依然有永生，你依然有永恒的基业。上帝依然与你同在，他依然救赎你，这些是不是整个宇宙最重要的事情？你说这300万股市赔光了，这一周已经股市下跌的让人这个起都起不来的吧？可能天台已经开始站人了，对吧？但问题是，如果你有正确的价值观的话，其实你知道整个宇宙当中。那几根最重要的柱子和钉子钉在那里，并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过。包括失去健康那些事情也没有改变过，失去金钱那些事情没有改变，失去健康也没有改变。甚至我必须说，即使你失去了生命，那些柱子都没有改变，是不是？都没有改变，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与我们内心、与我们观念、与我们整个价值观的应用。各位，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去背一节圣经经句，但是这些圣经经句并没有应用到我们的价值观当中，应用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就依然活在恐惧和害怕当中。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节经文，那么，它会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看见上帝的美意。你知道，约翰·牛顿就是写奇异恩典的那一位，他根据罗马书第8章28节呢，他做了一个应用。这是一句名言哈，他这样说：他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我们必须的，包括坏的事情哟。他不给我们的每件东西都是我们不需要的，包括我们心心念念想要得到的好事儿。哦，我觉得约翰牛顿这句应用太伟大了。当然，这句话或许需要有些人用一辈子来领悟，或许需要被社会毒打之后领悟的，稍微那么揭开那么一个小角，看到一点点。他说：“神给我们的每件事情。”都是我们必须的，他不给我们的每件事情都是我们不需要的，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应用的方向是，好像是使我们这个成功发财、出任 CEO、迎娶白富美，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应用方向。但是约翰牛顿的应用方向，恰恰让我们觉得他抓住了这段经文的核心的意义，就是这些经文要在整个宇宙的那个宏图之下，给我们的人生钉一根一根的柱石。我们站在那些的柱石上来重新审视今天的日常生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应用方向恰恰相反，我们是站在今天的人生处境之下去审视上帝。的作为，去审视这个别人的作为，对不对？不是从上帝那里来审视我们自己今天的作为。这些经文让我们真正知道，甚至即使我们面对失败、软弱、痛苦， 连我们的失败也无法破坏上帝对我们良善的计划。我觉得没有比这更美的事情了。那有的人会担心说啊，我就这样如此的糟糕，如此的失败，难道我从此我就完了？不，连我们的失败，那个万事当中就包含我们的失败、软弱，甚至包含犯罪。犯罪的事，连我们犯罪的事都无法破坏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良善的计划。但是，当然，犯罪的事会有罪的后果，所以会有罪的后果。会承担罪的果子，但是在至终它会使我们得益处。当我们经历过错和失败的时候，来使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仰望他，更加的回想他的爱和恩典。居然还要我如此糟糕的人被这样的爱和恩典来感动，使我们可以更加向着荣耀而进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益处。但是他有一个定语，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这个突然一下子觉得艰难了，对不对？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常常会说啊，反观自己的日常生活，觉得如果给你出一道试题，你是爱神的人吗？你总得好好想一想，才能在哪个选项当中打分，对不对？哦，是或者不是。如果有一些人稍微属于那种抑郁体质的人呢，就通常会打勾，打到那个不是的那个勾的概率就会更大，对不对？就是他会查验今天又没读经，又没祷告，今天又骂人了，今天心里又嫉妒了，又骄傲了，觉得自己不爱神啊。哎，这个是不是事实？有可能也是事实。所以你如何理解一个爱神的人？事实上呢，下一节经文就是蒙他旨意所招的人，你发现没有？他来描述那个爱神的人的时候，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你就知道什么是爱神的人了。不是指向你今天爱他的程度，爱的有多大或者多小，而是指向你那一个法理上的地位，是被招的人，其实就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我知道基督徒对神的爱的程度千差万别，这是事实，我们也无法反驳。甚至同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对神的爱的程度都是有高山低谷的。但是这个并不表明我们就不是爱神的人，因为下一节经文作为定语，平行经文来告诉我们，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就是爱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蒙他拣选的人。所以你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啊？叫他的儿女，叫基督徒，叫蒙他旨意招的人，叫爱他的人。爱他的人就是蒙他旨意所招的人，他是平行的，对应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活当中的好事和坏事都会对我们至终产生一个好的影响。而这个好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当时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你也必须承认，当时不一定能够晓得。那保罗说我们晓得，但是呢，我们实际经过那件事情的时候，当时不一定晓得。而当我们当时不晓得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有很多的怨言，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解，很多的困惑，对不对？我特别举一个例子问大家哈，你觉得通常是好事对一个人的影响好呢，还对一个人造成好的影响呢，还是坏事通常会对一个人造成好的影响？你知道我们通常会认为通常是好事，我说的好事就是成功的事，顺利的事，对吧？成功的事，顺利的事，繁花锦簇的事，我们认为通常会对一个人造成好的影响，不一定。甚至你如果读圣经读的次数稍微多一点，或者是你的人生阅历稍微多一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通常成功的事、顺利的事、繁花锦簇的事，它会让人内心体验到强烈的成功感、愉悦感。是的，但是这种强烈的成功感和愉悦感通常只会加强人的幻觉。什么幻觉呢？就是让人的内心陷入到 非常糟糕的情况当中，这些糟糕的情况就包括自高自大、过于自信、自我沉溺、得意忘形、私欲扩展、自我中心。随着这些罪不断的在一个人的里面扩大，他会控制和毁掉一个人。是的，甚至连人生的阅历都在这样告诉我们，你知道吗？不仅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连人生阅历都在这样告诉我们。当你无论是年少还是什么时候，当你一直顺风顺水，一直成功，一直顺利，一直繁花锦簇的时候，人就不容易认识自己了。所以，这些所谓成功的事、顺利的事，当发生的时候，一定要向我们报警，就是它有可能有一个危机，就是让人的心变硬，它会让人发展出自私自利的品格，它会促使一个人产生盲目的骄傲。然而，通常即使圣经当然也这样说哈，邻里怎么样？贫穷的人有福了。那邻里贫穷，它的汉语的翻译是虚心，对不对？虚心就谦卑嘛。通常什么样的事可以使人谦卑一点？失败，是的，失败没有错，失败、挫折、艰难、痛苦、眼泪。通常会让人更认识人生的真相，那个真相就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真相就是自己其实是无用的，离了上帝，自己真的不能做什么。即使从前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情，但那个失败提醒自己，真的不能做什么，真的不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展出一种受教、谦卑和真实的觉得自己无用。觉得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会为将来的人生做更好的预备。当人在这样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他才会更加的虚心学习真理，他才会更加的真实的仰望神的恩典，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过于自信，寻求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带领，而不是大手一挥，这事我说了算，就照我这个办。放心，出了事儿我兜着。上海耶稣不是说，不是耶稣是这个谁兜着后厢，好像留言的全找他去兜着，对吧？兜不了的，对吧？你没办法啊。换句话说，一些成功顺利的事情，有可能让我们，不是有可能，我觉得就我们堕落的人性来讲哈，过于成功顺利总是让人骄傲盲目而不自知。就一些人生阅历来讲，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过于的相信自己，而是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那么，既然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那这个益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益处的内容是什么呢？你需要看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恐怕许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太过于看重28节，就直接把29节不去看了。我们有可能是有这个毛病，对不对？甚至我也恐怕，许多人即使看了29节了，也常常因为太过于看重28节，也常常忘记了29节的第一个词是"因为”。你知道，"因为"在圣经当中，不是在圣经，在文学当中，在文法当中，"因为"这个词就说明29节跟28节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因为它用"因为"来连接的嘛。那这就表明28节所说的那个益处。跟29节的这个因为所引导，这个词所引导的下文的内容是相关联的。实际上呢，29和30节解释了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最终要把一个人的生命带到哪里去，最终的目的，最终的那个益处，到底那个光景是什么呢？让我这样说。保罗在28节不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有麻烦的时候，这些麻烦会变好而已。他不是这样说而已。 其实它的本意是所有发生在我们的事身上的事，每一件互相效力，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29节说了嘛，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这里预先所知道的人跟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是的，很明显，就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换句话说，这个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就是要把我们定了，在我们生命当中定了一个美好的旨意，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说明上帝给我们的益处是什么呀？简而言之，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主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的、荣耀的、圣洁的、无有瑕疵的形象吗？让我们变得更像神，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最终甚至像耶稣那般的形象。各位，各位，多少时候我们希望的益处是什么？让我这样来总结：多少时候我们希望的益处就是在身上不断挂满装饰品。金子、银子、项链、绫罗绸缎、房子、车子，财富、名誉、地位，这些是不是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装饰品？都是啊。我们从来不贬低装饰品，我觉得有比没有要好，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哈，你千万不要信主信到最后觉得说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哈。好的工作、好的房、大的房子、好的车子，金子、银子、金钱都很好。都很好，但最终你想一想，是不是你生命当中的装饰品？装饰品的意思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跟你生命的本质是无法连在一起的，是你生命的外在的装饰，对不对？但是29节这里所说的益处，不是给我们挂满装饰品。换句话说，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工作，不是给我们化妆而已。如果仅仅是化妆的话，已经挺不错了，对不对？但是比这个化妆更好的是，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换句话说，要改变我们内在的本质的生命。哇，这个益处大不大？这个益处是本质的。但是多少人如果没有真实的在主里面有盼望的时候，常常说啊，我要化妆品，我要化妆品。本质的事儿哦，但本质的事是最重要的呀。因为它关乎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正确的理解28节。就这个原因而言，我认为很多人对28节是没有正确的理解，因为他没有去读29节。一旦没有读29节的话，我们对得益处这件事情的理解其实是狭义的。我不是说上帝给你化妆这件事情就不是益处哈，这也是益处的一部分，但是至少它是一部分而已，对不对？但至终，上帝对整个历史的旨意就是使我们效法他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意味着他与我们认同，跟我们组成了一个神圣的家族。他精心的来塑造、打磨、融化、雕琢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心目当中那个最佳的形象。那个最佳的形象，就是把我们浇筑到基督的那个模子里面。成为基督的那个样式。最后第30节，30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使叫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不用懂原文，你只看汉语的翻译，你就知道说这是一系列的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对不对？因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来，招来的人又使他们称义，称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是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叠加的？是的。并且我要告诉你，这里的荣耀在原文当中是过去式，就是已经得荣耀。我们对荣耀的理解都是将来式的，对不对？我们觉得，基督徒将来会得荣耀，是的，没有问题，将来确实会得荣耀。但保罗在这里特意用了过去式来描述基督徒得荣耀。这马田说呢，使徒故意使用过去式，目的是使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因为在上帝的心意里，荣耀是已经成就的事，是确定的事，是不可撤销的事，它是确定无疑的，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永不更改的，什么都不可能使它失败，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所以保罗用已经荣耀了来描述 就表明这条救恩的链条牢不可破，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成就。好，你突然发现讲到这里，这三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上一周呢，我们在讲在水平层面上寻求上帝的旨意，表明我们是怎样的人，就是跟上帝关系好的人。如果简单粗暴来总结的话，就是成为一个跟上帝关系好的人。这是上一周，那这一周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好上帝。简而言之，就是上帝是一个好上帝。所以，你在这两周的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上帝是个好上帝，成为跟上帝关系好的人，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够清晰的、明确的、智慧的知道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了？那位好上帝。当你跟他关系好的时候，你会更清晰地认识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都是好的，没有一样是坏的，连一样都没有。而我们所要的是信靠、顺服和仰望他。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常常试图通过超自然的方式去获得。圣经当中确实记载了许多超自然的方式，异象、异梦、神迹。上帝的启示，圣经当中确实对上帝对人生命当中的引领当中有许许多多超自然的方式来引领人的记录，对不对？同样的，你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对这样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也炫奇，也容易，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同样的，圣经也有绝大部分的篇幅是上帝用自然的方式在引导人。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想到上帝用超自然的方式来引导人的话，大概想到摩西啦，想到亚伯拉罕啦，想到大卫了，对不对？想到众先知，咱就说摩西，摩西，我告诉你，他人生99.9%的时间，大概是上帝用特别自然的方式在引导他，自然到一个地步，这简直是平白无奇的。你比如说，他从小长在王宫里，就只是到40岁之前，什么记载都没有，大概就是自然成长。然后上帝锻炼他、塑造他的方式，就是直接把他扔到矿里扔了40年。各位，那个杖扔在地下变蛇，大概也就几秒钟的时间。但是他在旷野的塑造、锻炼、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塑造他的品格，整整塑造了40年呀！我们希望有摩西的经历吗？我们很多人说，我特别希望有摩西的。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幻想哈？我小的时候经常幻想，我说啊，如果上帝像对待摩西那样对待我的话，我就从此也啥也不干了，就跟随他了，就是从此之后为他而活了。我小的时候都这样想啊，突然上帝白胡子老爷爷是天上打个雷来轰下来对吧？从此之后觉得人生就这个精彩了。但我要告诉你，连保罗这样的经历也不过是他人生当中少有的几次，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被人侮辱。被人驱赶，拿石头打死，在监里戴手铐，这些是人之常情。甚至觉得说，保罗，你那么大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围裙在人的身上，影子在人的身上都可以，好像使人得医治。那个铁链不能挣开吗？不能求神，不能求神给挣开吗？对不对？我们都这样想。我们也想说，上帝，你要知道，上帝亲自对亚伯拉罕有显现哦，对不对？这是真实的。但是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等儿子这件事情整整等了25年呀！各位，你知道有多煎熬吗？75岁的时候离开故土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将来要有后裔，对不对？整整当生以撒的时候过了25年，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甚至这25年，上帝好像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跟他有明确的旨意，以至于他都想出了人的办法，就是借腹生子，对不对？以至于他都想用下甲的方式来，但是上帝好像一直就只是这个应许等了他25年。所以，我们不能，实际上我们无法通过超自然的活动去获得上那个隐秘的知识，而更多的时候是上帝用我们生命当中平常的事情来打磨和塑造我们。但是大部分平常的事情我们都不理解，有一个朋友哈，他是这个牧羊人，他是家里养了上万头羊，他在描述一个场景的时候很有意思哈，他说呢， 如果你家里养上万头羊的话，通常它都是流水化作业的，对不对？那他描述说呢，通常这个牧羊人需要把他们一只一只的逮住，抓住他们的脚，把他们摁在杀菌的桶里。那个羊从桶里想要爬出来，但是呢，他牧人又把它摁回去，然后压住他们的这个耳朵、眼睛，压住他们的这个身体，然后把他们浑身翻一个个来，又喷洒上这个刺鼻气味的消毒剂。然后你知道那些羊怎么理解这件事情？怎么搞的？不让我吃草，不让我睡觉，给我喷一个那么难闻的刺鼻的气味，把我装在一个圆筒里面去，看起来一点出路和盼望都没有，完全不理解主人这是在干什么。因为他这件事情对羊来说太崇高了，以至于他完全无法理解主人是在帮他杀菌消毒，他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情。他所能理解的是，此时此刻没有办法吃草了，而是在这里被折磨。然而这件事情对他而言是有好处的，因为瘟疫横行的时候，当主人一只一只羊去杀菌消毒的时候，防止它感染，对不对？但羊是无法理解的，这多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是如此的，对不对？很多时候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像这只羊一样，我们不知道主人在干什么。但是至终，它是与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寻求智慧就是寻求他，就是依靠他，就是顺服他。然后依靠他、顺服他的时候，在他面前，做一切的抉择，我们的人生就会有智慧。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缺乏智慧的人，因为我们缺乏对你的寻求、顺服。和仰望，主啊，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来依靠你。因为除了依靠你之外，我们其实并没有别的出路好走。我们以为自己有许多的出路，这其中包括寻求自己、依靠自己、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依靠金钱、依靠经验、依靠我们的知识。但这一切也不过是你所赏赐的附属的产品而已。我们至终所需要的是来依靠你。求求你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光当中来生活。因为我们不仅仅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还是成为一个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效法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仅仅变得是更好、更成功而已，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旨意当中要被更新，至终我们要得那个永远的、永恒的荣耀。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好，愿主。祝福大家。